各位朋友们早。
早。
平安。真感谢主，就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传讲他的话。没有声音。感谢主呢，在那个时间以后，花了这些年日以后，有机会能够常常默想，这个新歌啊，唱新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跟我们信主的人啊，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就来一同来思想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哈，向耶和华唱新歌。我相信，唱歌是有对象的，那么不是光是空给这个听哈。那么这歌是有对象，唱给我们的神。那么唱歌也是有内容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唱的歌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同到主面前来，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在这个在这个传道书里头，圣经旧约传道书里头，它的主题讲到一个人生的巅峰。那么这个它里头有一句话呢，就讲说，他说已有的事情呢，必然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那么日光之下怎么样，并无新事。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事，事情好像就是一直在那里重复的发生，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后来又发生。那么让这个写传道书的作者呢，他就觉得说是这是人生虚空的一个写照，好像人生是一个生老病死的一个循环。那么可是我想在座许多的已经信主的就发觉说是这个写照虽然是一个真实的写照，那么可是在信主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督里头的话呢，得着了基督生命的他们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现象。在这样子一个循环里头，他们却什么，却有一个新的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个新的这个字，好新啊，像新约啊，新人、新心啊、新灵、新事、新酒、新皮带、新歌、新服、新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都是新的。那么这个新呢，在这个原来的原文的意思里头的话呢，它不是在新旧的比较以后是新的，或者会以后会变旧，它这个新呢是以前没有错，可是怎么样，它是一直是新的，而且是什么，是在神所做的工作的角度来看的，在神的工作以后，这个是一个新的事情。那么所以刚刚在我们唱的诗歌里头呢，最后这个Joy 他给我们选的这个诗歌哈，有一个新的什么，叫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呼喊，因为神在我们中间什么做新事情，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一个信心的盼望，是因为什么，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他在我们身上从信主的那天开始一直在做什么，做一件新的事情，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头，叫我们这个人不但是更新，而且什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歌呢，这个词在这个圣经里头中出现了9次，那么7次是在旧约里头，有2次是在新约里头， 在旧约以后呢，大部分的出现的地方都是在什么？我想到可以猜得到啊，都是在诗篇里面，对不对？因为这是新歌嘛，讲歌的话当然是啊，诗歌出现在诗篇里面。那么它有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新歌。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头也讲到了新歌，讲到什么？跟我们的旧恩有关系。那么在新约以后呢，非常巧，它出现的地方是在旧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出现在我们的启示里头，特别讲到将来在天上所有的圣徒在那里一同在那里唱新歌的事情。那么好，我们就来看这个新歌啊，新歌啊，我们刚刚已经在读的圣经里头已经读过这些圣经了。那么在诗篇四十篇第三节呢，他给新歌下了一个定义。这个诠释的定义呢，就是说新歌在这个诗人的眼中是赞美神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对象是神啊，那么内容呢是赞美神的话。可是这个赞美神的话，我想不是千篇一律的哈，不同的圣徒他们生命里头所发出来的那个赞美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头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我刚好读到这本这个书，这个唐佑之博士啊，已故的这个圣经的老学者，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唱新歌》。那么他有一个副题哈，这个副题呢就是抒情神学初探。那么事实上在华人中间写这个主题的人实在不多，到现在好像能够看得到好像就是这一位啊学者。那么他在探讨这个神学的角度里头，那么向神的一个表达的一种这个神学的情愫。那么他呢非常的谦卑，讲说他是初探哈，因为好像还有很多的工作在后面需要这个后续。可是这个他在探讨这个神学的主题的时候呢，他的焦点是出现在唱新歌的这个主题上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他想要认识说是基督徒或者信主的人对神的那一个表达或者敬拜赞美的里头所要表达的那个意义。他里头呢很巧就讲到对于新歌他的领受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新歌呢原来不是新近写作的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歌咏的这个内容呢是说神的作为中有新事，有崭新的事情，是前所未有过的。在因为看见这件事情，前所未有的形式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你周围的人身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从里面有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是惊喜的。在这个惊喜里头，他就向神发出了感恩跟赞美的诗歌。所以新歌在他的领受里头，我想包含了这些的意思在里头。对我来讲啊，我读到时候也发觉说在圣经在默想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圣经里头所表达的在每次在讲到新歌的时候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里面。那么新歌的话是在信心的眼中，在信心的眼光头来看，那么同样是歌，可是在信心的眼中所看见的歌就有他的属灵的意思，就会看见那个写歌的人好像总是有一个故事在里头，总是有一个经历在里头啊。我们常常唱诗歌，不同的诗歌表达不同的意思，可是在那个诗歌的背后，我们常常会晓得有一个非常非常触摸到这个作者的这个故事，让他就是所谓的灵感叫他在触发里头他有一种表达。那么所以这种表达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对于神他的奇妙的作为有了新的一个启发。对别人来讲可能已经看过，或许已经知道，可是对那个人身上却是什么？却是神第一次触摸到他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这个人身上就产生了一个新歌，所以新歌是在这个人身上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诗篇里头呢，有很多讲到这些诗人他们发表对于神的创造啊，对于神的他的对于万物的那样子的一个维持啊，或者供应，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诗歌里头的一种赞美跟一种的回应啊，在诗篇十九篇，他就讲到说是诸天述说什么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神的创造是这样子的伟大啊，让这个诗人他怎么样？不知不觉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感触里头，他什么发出了这样子一个赞美啊。在我们现在主日学一同学习的希伯来书里头，第一章他就讲到什么，讲到这一位啊神的儿子，他什么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神不单是创造宇宙万物，而且什么整个的这个秩序的维持，整个一切的生物的这供应，乃是神自己的命令在这里托住的。那么诗篇一百四十五篇更讲说，他说神他如果把手张开怎么样，是他在供应所有的有生气的，让他们能够保住啊。我们想到在天空的飞鸟啊，这么多千千万万，到底是谁在养活他们啊？如果说是人来供应他们的话，那么你一次推一车子也只能够什么喂养几十只鸟，是不是？更不要说有千万亿的，到底啊神是怎么样来供应他们啊？我们只能说神实在是什么太伟大了。那么在诗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对了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环境以后，他发出了这样子的赞美。可是对于这些受造的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不但接受了神的恩典，他也一样赐每个人，不论好人坏人啊，都什么都有阳光、空气跟水，是不是？神的恩典是普及的。那么，可是呢，还有特别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人身上，因为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啊所造的。那么他在我们身上，他做拯救的工作啊，人虽然堕落，可是什么？神却预备拯救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作为呢，在旧约的时候是显示在他的选民啊以色列人身上，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就显示在选民在你我的身上。那么这个神恩典作为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因为神这个恩典的作为，叫你跟我身上产生了诗歌啊，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里头，这个新歌被谱在你跟我的生命的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在从跟神同行的一个经历里头，让神来谱写我们生命里头的新歌。那么神要带我们胜过生命里头所有的经历跟挑战，因为每一次经历跟这个挑战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好像自己无力，我们会觉得前面的方向不明白，我们会觉得受压，我们会觉得什么恐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晓得，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没有人知道，更不要说这个长远的事情，不晓得下一刻。可是呢，对于一个经历神的人来讲的话，在往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事情，就是什么？这些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头。当你在依靠神的心里头往前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是在这些事情里面，不但神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而且在这些事情里头，他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经历到他同在的时候，那个一起往前行的神的那个宝贵的应许啊。那么所以我们经历神他跟我们在一起往前行的时候呢，他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就在写一首我们以前从未经过的诗歌。每个人可以在生命里头经历不同的环境，你的困难可能不是我的困难，我的困难也不是他的困难，可是每个人的生命里头都会有挑战，这是神谱写他诗歌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认识神的机会。好，我们看一些旧约里头的例子。首先呢， 这个在旧约里头出埃及记呢就记载了啊这个诗歌，这诗歌是被称为这个神人这个神仆人摩西的诗歌，到启示录的时候又提起来。那么这个诗歌是什么时候做的呢？这诗歌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以后，那么这个摩西就唱了这首，就做了这首诗歌。那可见得这个过红海这件事情对于什么，对于当时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些埃及人在后面追兵已经非常的迫近了，他们就跑到了海边，在红海边。那么中国人讲说前无去路，什么后有追兵，那么就什么就走投无路了。那么可是呢，在这样子一个绝境里头，神的拯救的手在他们身上，神应许他们说什么，你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你们什么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了。为什么？因为神预备了一个救恩，在海里头开了一条道路，让以色列人能够什么走干地过到红海的另外一边去。可是这些埃及人却什么，却就被这个洪水，就是这海水什么所淹没。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救恩奇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对当时在那里所有的人，我相信生命里头所经历到的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不但他们看见的是一个神所行的神迹，我想更重要的乃是他们的生命得着了神的拯救，他们对神有一个新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以前从来所不认识的，在以前所不知道的。当这个经历切身的时候，我要强调这一点，当这个经历切身的时候，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经历切身让你自己真的从心里头都可以感觉到的时候，那么在摩西口中出现了一个赞美的诗歌。那么那诗歌非常非常长，那么我们只看他这个里头一些很简单，他说我要向耶和华什么歌唱，向他大大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屠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我想这些的话是他真真实实在刚刚所发生的那一幕的事情里头所经历到的，是从心里头感受到的。他不是在重复别人所说过的神是我的拯救，他实在是什么经历到神是他的拯救，所以他在这里他可以发出这样子一个赞美。他的诗歌的内容是他所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对象诗歌赞美他的形式以及什么他所经历的内容是他在生命里头所真正感受到的。那么当时的话呢，经历到这个事情的不光是摩西，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有摩西的姐姐米利亚在那。那么他们两个都是代表代表唱诗。那么特别米利亚他在这里怎么样，他在这里手里就拿着鼓，那么这个众妇女呢跟着他一起去拿这个鼓呢一起跳舞，他好像诗班的班长一样。那么米利亚就什么应声说他是赫声的，那么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头在。那么在这个共同的经历里头产生什么共同的赞美，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在生命里头有，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共鸣，是不是他在生命里头经历到所引发的一个共鸣。这个我很多年以前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我好像跟一些弟兄姐妹有交通过哈。那么很多年以前我在洛杉矶的时候住在这个一个神学院的这个宿舍里头，可是他们的租金啊因为比较便宜，所以就很多的神学院的这个学生呢都喜欢住在那。那么有夫尔的有不同的这个神学院的学生，那么更巧的是呢，他们是很多这个神学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的有这个从这个东南亚来的，像印尼啊马来西亚，也有从非洲来的这个南美洲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母语语言不同的。那么我是讲中国话， 不是，那么普通话，那么我们在一起，那有一个传统呢，虽然不是规定的，可是他们礼拜二晚上总会聚在一起，有祷告会在一起有祷告，那么祷告分享。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祷告完以后呢，就有两位弟兄啊，他们都是已经是牧师了，然后再到那里去读他们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那从印尼来的这位牧师呢，他就开始分一首诗歌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从非洲来的牧师呢就跟他一起临时在合起来了，然后慢慢大家就 join 他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啊，这么不同的语言，大家不会猜得到到底唱的是哪一首诗。一点没有错，起源点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旧里头经历到那个起源点所说的，对不对啊？前我思想经被行寻回，瞎眼经得看见。我想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当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点的时候，它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我相信在米利安的身上正是这样子，他经历到了。那么所以我们一同往前的时候，我们会有诗歌，我们甚至会有什么，会有共同的诗歌。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就记载到他写的这个诗歌。我晓得大卫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诗�歌，诗篇里头啊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记名的啊是大卫所写的。那么可是呢，他所写的诗歌呢不一定通通都记在这个诗篇里面。那么这个诗歌呢，完整版啊，今天要讲完整版是不是？那么是记在这撒母耳记下啊。在这个诗歌里，那么这个诗歌呢有一个诗题诗篇它在我等一下解释它为什么会在诗篇十八篇哈。诗篇十八篇呢有一个诗题讲说啊，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什么念这诗好啊，或者说这诗的话。所以那个背景呢就讲到他什么大卫呢，他神救他脱离一切仇敌跟扫罗的手的时候，在大卫的一生里头，大家读这个大卫的故事就晓得他什么，他前半生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那里什么逃亡。为什么呢？因为神高他做以色列王，可是呢这个当时的王就扫罗呢非常什么嫉妒，居然有人要什么要把他的王位给拿去了，所以什么到处就追杀他。那么大卫的话呢，他就到处躲到处跑，那么跑到什么，跑到后来真的是走投无路，是神拯救他。那么他在有一天他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什么事情呢？他发现说是神拯救他，是神拯救他。那么他在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就讲这个诗篇十八篇里头的话。我们晓得他在逃的时候啊，我们顺便讲一下哈，他逃的时候呢，实在是他很有脑筋，他很会逃啊，什么都想得出来。你知道他躲到哪去呢？当时这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呢，就是这个非利士人。这非利士人是天天有机会就要欺负这以色列人，所以你知道他躲到哪去呢？他哪都不去，他就躲到非利士人那儿去。他想说，你扫罗再厉害怎么样？这敌人你就没有办法，你不可以到他们那儿来把我抓去，你打不着我了。所以他就躲到那儿去，方法是很好，可是什么？他去那儿也不受欢迎，对不对？为什么呢？他才把他们那个最厉害的那个叫格利亚的，才把他们杀了。我常常想不懂啊，我常常想不懂，对不对？这个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这个胆啊？他去的话，格利亚的家人就要对付他们啊。可是我想，当时古时候可能有这个英雄主义哈，他能够把这个格利亚能够打败，他应该是很受这个尊重的。不过他去了那里怎么样？他受到这些人的排挤， 就在那里并不能过得很好，所以呢他并没有放弃，他又继续的跑，他又继续的跑，跑去哪里呢？他跑到摩押王那里，他都很会躲的，跑到摩押王那里，然后把他的家人都安顿在那里。这些什么不是人可以想得到，是不是？而且方法什么实在是非常的好。可是我们来看看他在经历过以后所写出来的诗歌是怎么回事。他讲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什么，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少一个字，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来解释，可是我想这段话很清楚的讲明大卫确认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逃亡的这个经历的里头，他认识了只有神是他的真实的拯救，只有神才是他的依靠。不是因为他自个聪明躲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躲在摩押王那里的时候，那里有个山寨，是一个 stronghold， 是可以躲的，这个保扫罗打不进来的。可是神却差了他的先知拿单到那个地方去，告诉大卫说什么，你不要躲在这个地方，你要回什么，回犹大地区，意思什么，要回到我的范围里头来，这个是我所拣选的地方。所以大卫怎么样，就离开了那个山寨，他觉得安全的地方，就回到什么，回到犹大地，可是什么，却要到处去躲，要到处去藏，要住在旷野头，要住在山洞头，日子什么不好，可是确实行在神的心里头。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大家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是神保护他的手就一直没有离开他。那么所以大卫行在神的心里头，就经历到神啊，他是他的力量，他的磐石，他的山寨。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信号神？那么大卫在生命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另外这件事情是他迎约柜的事情。迎约柜的事情在大卫的一生中是件非常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一生在那里逃亡，他一生在那里漂泊，他的心确实向着神。他体会到一件事情，就这个约柜，这以色列人这个约柜呢，曾经被什么，被敌人掳去抢去了，对吧？这个约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是不是？它是一个symbol，它是一个代表。那么这每次以色列人以前去打仗的时候呢，就扛这个约柜去，是不是？这是保护我们的神，这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结果呢，这个那次他扛去的时候，实在不是神什么让他们把这个约柜扛出去，因为他们出战不是神的心意，结果他们就自己贸然的把神的约柜当作什么，当作这个 magic 这个符咒啊，就把他这个扛出去，说是我只要把这个约柜扛来了一定赢，对不对？这神的约柜跟我们在一起，结果不但人被人家杀了，约柜也被人家掳走，这是奇耻大辱的事情。从此以后约柜什么在外邦很多的日子，神兴起大能让约柜回到以色列中间，可是约柜从离开的那个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回到神嘱咐摩西所造的那个会幕，一直在外面，一直到有一天终于圣殿被造起来的时候，那个约柜才回到一个暂时的安息地方。这个我们希伯来书在学安息跟旧约这个历史很有关系。可是大卫体会到这个漂泊的日子，这个在外面飘荡不安的日子，心里头所经历的那个焦虑是何等的难。他考虑到约柜在外面也是没有安息的，他一直想要为神的约柜找个安息之所，让神的同在确实在以色列人中间，而且什么真实在以色列人中间，成为他们的同在，他们的主，他们的王。那么所以他经历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他把约柜迎到了什么他所造的这个锡安城里面。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里头的一个新点， 是在整个大卫人生里头的一个高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点。事实上，这是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点。那么，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做了全以色列的王，那么把约柜迎进来，他完成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愿。那这个诗篇的话呢，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呢，在历代志上的时候呢是记在一起，可是在诗篇里头却把它分成三段啊，分成三段。那么事实上内容是很相近的啊，非常相近的。那么里头这个中间这一段就是诗篇九十六篇呢，我们刚刚已经唱过了，也读过了啊，是相当熟。那我们可以从他所表达出来的这些话里头可以回应，看看跟这次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或发生在他的经历里头的关系。他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诉说什么？他的荣耀，诉说他的奇事。为什么？因为是约柜，他的这个在神这个选民中间的那个同在，让他们认识到这个约柜是高乎一切之上的，是在万民中间受到敬仰。我们刚刚大概提到了约柜被掳的事情，约柜被掳不是以色列人去抢回来的，约柜被掳还是神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在非利士人的中间彰显了他的荣耀，让这些非利士人存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不敢再把神的约柜存在那个地方，把他什么，把这个约柜送回了以色列人那里，而且不是随随便便的偷偷摸晚上把他就一放在以色列人边境就偷偷跑掉，他们什么恭恭敬敬的，而且是献上礼物，然后用什么用车把他送回去。那么因此在外邦人中间因着神自己彰显荣耀，他怎么借着他约柜让外邦人在他们的中间怎么样敬仰这位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在这里唱新歌，他不但经历到神彰显了他的荣耀，他经历到神是信实的，他应许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他怎么样照着他应许，他就在他们中间再回到一个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君王为他预备的那个安息之所。所以他唱这个诗歌诉说神在他们中间的那个真实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彰显。我想在这个经历里头我们可以体会到在我们身上我们所经历到极大的救恩那个意义。我相信我们在原则里头都经历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感觉里头也许不是那么的深刻我刚刚讲的，可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真是在信心的眼睛里头看每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每一个得救的恩典都不是什么，不是偶然的。我相信每一次当有人在这里做在受浸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被他们摸着，他们见证常常讲到什么，他们的深处是怎么样子感受到神在他们的拯救的事情上做的奇妙的工作，是那样子的不一样，可是什么却那样子的真实。我们看一下新约里头这个例子，新约里头有玛利亚，她所唱的诗歌，这个诗歌呢，被称作这个 Magnificat， 是不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称颂。那么，这个玛利亚所做的诗歌呢，我们常常去读的时候，会觉得说是它是非常的什么，非常伟大的一个称颂。为什么呢？因为它经历到神在他生命身上的那个拣选的恩典，是不是？可是我们当时也晓得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未出嫁的女子，在她的身上，那么神要什么借着她要带出来这一位世人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一位童贞女来讲的话，当时没有出嫁怀孕是一个什么极大的一个耻辱，在以色列人的律法里头是什么？是应该要用石头打死的，因为他一定是什么有这个婚姻以外的这个行为，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可是在他听见了天使跟他这样讲的话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的话呢，跟他经历到这一件事情在他身上成就有极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全新的顺服。 我想这个经历给我们也有很多的学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的机会，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是因为在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里头，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在神的手里，我们没有办法听神的话，我们不愿意照着他的意思行。可是在玛利亚的身上，他不光是尊主为大，而且他全心的顺服，所以带出来的是这首诗歌，而不是说是就是出现了这首诗歌。那么在他的生命里头，他的所唱的这首诗歌，或者说所颂赞的这首诗歌，让我们看见一个尊主为大的心，一个以神作为他自己的救主跟喜乐的一个人，那么他的称颂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一个好的提醒。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他这里讲说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后面还有别的经文我没有写在这里。那么他所要表达的是神对于整个以色列人有重要的应许，那么所以历世历代以色列人都在这里等候这个弥赛亚，他们的对神的这个盼望不是虚空的，是因为有神的话在那个地方，已经先有神的应许在那个地方。今天这个话不代表成就在以色列人中间，而且要借着这一个人，借着这一个人要带出来这位救主要降生。所以对于玛利亚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成就的大事，不但是在他的身上成就这个大事，而且是为了整个的以色列人，是为了整个什么，整个的人类，为着永远。所以今天我相信这个例子的话呢，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常重大，因为那个影响可能不是我们那个诗歌在我们身上所组成的影响，可能不单是为着我这个人，那个诗歌常常是为了周围更多的人，甚至于说是更广大的群众。我们愿意神真是在我们身上不断做这个谱写这个诗歌的这个工作。在这个有一本书叫《郁金故事》，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人看过，好是宋尚杰博士所写的。那么他这个《郁金故事》呢，是描写这个他用比喻，他学这个主耶稣的方式用这个 parables 用比喻呢来解释圣经里头的意义。那么宋博士呢，他写的时候呢他的方法呢，借着这些比喻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那么圣经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他都写了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那么诗篇呢，他把它分作五篇来写，那么诗篇四分作五篇，那么每一篇呢他都给他取个主题。那诗篇的第五篇呢，它的主题叫什么，叫做新歌唱，唱新歌，新歌唱。那么他这个从这个第一篇灵歌唱一直下来，那么新歌唱叫什么，叫读这篇诗篇的人有一个什么，有个焦点，让我们能够认识，让他比喻。那么他写郁金故事的时候，不但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头意思，更重要的是把圣经里头的意思跟我们的生命产生关系，跟我们的生活产生连结，做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本的这个学习圣经的书。那么他对新歌里头呢，他就讲了这一段话，我想很有启发。世人新歌唱，他说是144,000受印者在锡安山上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高唱新歌，新歌大有能力震动全地，世界就因这新歌复兴，神的旨意因此得成全，撒旦的计谋也被破坏。他这里讲到一个虽然在诗篇他就讲到启示录里头一个图画，对不对？那么他在这里讲说这一群新歌是一个团体的新歌，不是一个个人的，是这些个人加起来的一个总和。他们在那里什么，在羔羊，在宝座跟羔羊面前来唱这个新歌， 那么这一首是集体的一个新歌，他们唱的时候怎么样？他说震动全地，那么世界因此什么复兴。那么事实上也是在这样子一个歌声里头，其实就积攒到什么，后来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神对整个的一个宇宙的更新啊，新天新地的来临。那么所以啊、我想他这个介绍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主题里头，我们在思想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被赎的族类啊，最属被赎的族类。那我们的歌是一首颂赞诗，是一首颂赞诗。我借这个小敏的诗歌哈的题目，这个唱一首什么天上的歌，唱一首天上的歌。那么这个诗歌像我们刚刚先前唱的是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啊，那源头是从那里来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在这儿啊编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编写。那么启示录十四章十五章呢，的确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虽然这个是在影视里头，可是今天可以在你我身上有这样子的经历。那么我们观看，他说观看照样在锡安山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名父的名写在额上，从他们听见有天上的声音，那么众水声音和大的声音，并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这个琴声，所以也有音乐啊，也有诗歌。那么他们在那里怎么样，有这个宝座前有四活物，众长老唱歌，仿佛是新歌。那么可是重要的什么呢，他这里讲一件事情，他除了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很多人就想要理解这个十四万四千人什么意思哈，是不是你跟我们有包括在里头啊。那么他这里当然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名词，我想现在全世界人口相当的多，是不是啊？那么信主人也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啊。那么所以十二乘十二啊，非常完整的数字啊，非常完整的数字，十二万四千。那么从这个地上，他讲了解释了，从地上买来的，从地上买来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是神的救赎，神自己的儿子的宝血的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啊，你跟我。那么我们在这里一同什么唱着新歌。那么可是呢，他讲说什么，没有人能够学这个歌，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学呢？因为这个不是学的会，而是什么，而是你有没有，是生命的，不是知识。你有这个生命你就唱这个诗歌，你有这个经历你就唱得出来这个诗歌。就像这个奇异恩典一样，是不是你可以唱，因为你有啊，我可以教你，你也可以一起唱，可是什么时候能够从心里面唱出来呢？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诗歌，有你的诗歌，有我的诗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都可以是诗歌，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不是我们所唱的一定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只夸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不是我们的主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主自己啊。那么我们原来是他的杰作，对吧？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啊，因此我们喜欢这段圣经的啊。那么解释过这个，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作。原文啊是这个 masterpiece 的意思啊。那么杰作，那么也是什么？也可以有这个诗的意思，是一个神非常精心所制作出来的一个结晶。那么这个是神在你身上，今天在你我身上所做的工作。我想大家对这个诗篇比较熟悉的人就知道，诗篇里头有很多的诗是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字母来排列啊，他们有22个字母，所以他们写那些诗歌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有一个排列的一个规矩，那个规矩是什么，就是那个开始的那第一个字要用那个以色列的那些字母做开始，所以22节的诗歌就是22个字母， 一节用一个圣经来开头，那么照这个顺序来写。那么所以在这个诗篇119篇啊，是一个非常长的诗篇，对不对？它一共有多少篇？176篇，因为它每一段什么，每一段有8节，22个字母，那每8节，那8节都是用同一个字母起开头的，非常的严谨，所以22个字母刚好什么176节，对不对？呀，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他们叫字母诗里面，他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不同的章节里，虽然每一段有它的特点，虽然每一段有它自己的故事，虽然在每一段里头它所描写的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可是它却什么？却是一个整个的完整的一个整体里头所表达出来的一部分。那我相信，在我们认识一同敬拜的杰作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原则里。今天是那一位普世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把我们好像是母狮一样串在一起，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他在那里编织，他在什么？他是超乎一切之上，也在一切之中，又贯穿在众人之内的那个神。所以我们相信他在你我的生命里头一直在做这个诗歌的工作，要把我们什么编织成一个非常非常啊合神心意的一个伟大的交响乐团。那么我们实在是我们求神啊，在我们生命里头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愿意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能够完成。现在这个主学正在学习什么？希伯来书，是不是？希伯来书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主旨、一个方向，乃是什么？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因为神所预备的救恩浩大，而且他不但是把应许赐给我们，而且什么？他发誓启示，叫这应许一定成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他是那一位伟大的使徒，也是这位君尊的祭司，那么他一定能够做成的因为他不但是那个传信息的神的儿子，而且他就是信息的本身。他不但是那个这个献祭的那个大祭司，他更是那个祭物的本身。所以神的保证是在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竭力的进入完全的地步。我们都有责任，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的恩典很大，我们只要相信他，依靠他，把那个信心存在我们里面的信心持守到底，那么那个神所赐的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成为什么？成为那个 masterpiece， 每一个是 masterpiece， 整体是一个整个的 masterpiece， 是一个整个的神的杰作。愿意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敬拜、赞美。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万物中，主你拣选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感谢主，你不但是拯救我们，主，而且你要拯救我们，能够进入完全的地步，能够进入这个你所当初创造人的那个原来那个心意乃至能够与神能够同住，能够一同的做我掌权。主，因此我们相信主，你拯救我们以后，主，你在我们身上要做那个永远工作，能够把你的旨意主能够通行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头，叫我们这个人主因着你那个十字架的工作的雕刻，主，我们能够生命更新变化，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主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头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因着主你那个伟大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恩典，主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能够见证主你实在是何等的伟大，把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主我们愿意，主真是我们一生主成为一个像耶和华唱新歌的人，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发出那个感赞来，主在我们的敬拜里头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得着一切的满足。谢谢主的恩典，求主祝福这里的每一位与你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